愿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来到去祈祷。我们主爱上帝，我们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临在，你来到去 指导我们上帝你自己的说话。主，我们需要你，你来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就会来到去将我们来到去拢聚一起，好叫我们能够来到去敬拜，能够以你自己的说话作为我们那个的力量，作为我们那个的凭据。主，就让我们来到在这个时候，我们恭敬的将你的说话等在前面，奉耶稣名，阿们。今天我们仍然是继续来到去讲到在旷野里面的敬拜，特别是在会幕里面的敬拜。出埃及记用了总共十二章的圣经来到描述会幕那个的制作和建立，中间夹住了以色列人做金牛犊的敬拜，前六章讲到怎样打造在会幕的敬拜，后六章来到去讲到实践在会幕里面的敬拜，中间三章否定了错误甚至是假敬拜，就是那个拜金牛犊的事件。所以在四十章的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会发觉原来有十五章 是刻意的来到讲到敬拜是一回什么的事情。我们来到去让我们来到回想起初耶和华来到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怎样讲？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叫他们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向耶和华来到去献祭，又或者来向耶和华来到去敬拜。所以在第十五章的，所以用十五章的圣经来到论述侍奉耶和华和祭祀耶和华变得理所当然。出埃及记其实是一本指导我们怎样在旷野里面来到去侍奉敬拜上帝的一卷书。有多时我们会看出埃及记是来到去单单是颁布律法，而这些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会幕里面那个的敬拜献祭的仪式，只不过是一些的律法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很仔细咁样嚟到去将佢分开嚟到睇嘅时候，呢、这个就俾我哋睇到原来系教紧我哋喺旷野里边，我哋点样敬拜我哋嘅上帝。我哋上一次都讲到啦，就系、今日我哋喺今日呢个世界嘅里边嘅时候，我哋正正系面对住一个我哋觉得系流离嘅日子。我们没办法再回到上帝的殿里面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那个的 我们那个敬拜生活是有一些不是很正常的地方，一个 不能够来到完全掌握得到我们以往怎样敬拜的地方。当然我们今天的敬拜好像跟三千多年前在会幕里面的敬拜截然不同，但是其实那种实质的意义是没有分别的。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暂且不讲假敬拜，而是聚焦在真正的敬拜的里面。如果大家读出埃及记最后那二十五章圣经，那十五章圣经除了32到34章有些故事性之外，其实那余下的十二章的圣经主要描述怎样打造会幕和会幕里面的配套。因为当时那个的敬拜和祭祀正正就是聚焦在那个会幕的里面。单是讲祭司的衣服就用了两张，什么红玛瑙镶嵌、金子打成、用铜包裹、大卯的银座等等，都叫人相当摸不着头脑。而且上六章和下六章亦都有重複之嫌，如果要仔細的逐樣睇，亦都未必可以睇得出好多。但係如果從一個嘅宏觀嘅嚟到去睇嘅時候，用大處着眼，或者 可以在个轮廓里面可以看到上帝的意思。希伯来书指到律法所记载的献祭和敬拜原本有天上面的影儿，而出埃及记就是给我们看到透过这些影儿，你们要瞥见和神同在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情。其实无论我们在会幕里面，在旷野之中，又甚至回到圣殿的里面，我们都是来到想在圣殿里面和上帝来到相遇。当我们来到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祈求上帝，愿你来到我们中间，好叫我们能够敬拜你。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讲一讲，我们怎样来到建立我们的会幕，好叫我们在会幕里面来到遇见上帝。岔开一点，在建造神学院仍然在大陆广西梧州的时候，神学生毕业之后呢，就跟现在的神学生毕业很不同的，他们不是派去呢即是一些教会里面来到去工作的，亦都不是有教会在这里聘请神学生的。通常呢是神学院当时的做法是这样，见到神学院的做法就是每一个的毕业生，神学院呢就会给一笔钱他们，大家觉得很得意，就是神学生可以收钱。但是意思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来到去给一笔钱他们，然后呢就派他们去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来到去建立教会。他那里基本就是开放。其实这种这样的模式呢一直做沿用到在香港五十年代都是这样的。神学生毕了业之后，咁就派去睇下边笪地方冇教会啦。咁於是乎就话嗱，我而家派你去嗰度。咁於是乎呢你嗰度就开放啦。直到60年代香港教会占据规模嘅时候，先至会分派到教会里面嚟到去服侍㗎。所以建道精神永远都系开放吃苦火热。喺开放嘅时代呢、这个系必须。冯云玉牧师他是1941年在建道毕业，他就来到派到去广西的田东县那里开放，因为呢当时有人呢来到去到田东县这块地方来到卖圣经，卖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去招聚了一班人对圣经有兴趣，所以他知道在那里有地方可以落脚，他可以在这里建立教会。我哋明白咧，就係田東咧，其實廣西咧係全中國其中一個相對地窮嘅省份嚟嘅，因為咧，廣西嗰度冇乜礦產，亦都冇乜嘅農產，亦都唔係好好。而田東咧就喺廣西嘅西部，係更加係一個咧，係一個更加貧瘠嘅地方。但係馮牧師就秉住建道精神在那里开放，不单止在田东的县城，其实田东就在白色的地方，白色是最多少数民族也是最多山区的地方，通常在中国里面多山区的地方那个土地就贫瘠了。他就走遍了白色地区的乡镇村庄建立教会，但到了1957年的时候，在反右运动的时候就被判为反革命，因为他是一个的传道人，他是当时在广西田东唯一一个女传道，于是乎就判了反革命，判了8年，教会当然就关门了。文革的时候教会被强占，1981年再度落实宗教政策的时候，经过好辛苦的交涉才能够拿回那个教产。其实所谓的教产只不过是在一间很小的屋。但是当初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的教产坐落在，因为很早期，他就坐落在一个田东县，就是这个县城里面一个的 即係所以我哋今日嘅 downtown 嘅地方，一啲好繁盛嘅地方，所以咧嗰啲嘅市嗰個嘅縣幹部就好唔願意將個教產歸還。但係咧就馮牧師就即係佢話：我係只不過係一個嘅小女人，我只不過係一個傳道人，你能夠將我點樣樣咧？於是乎咧就日日擔住張凳仔就走去嗰個嘅宗教局啊，就民宗局嘅面前咧，就嚟到去坐喺佢面前咧。就嚟到去要求佢嚟到要求政府嚟到發還教產，一段好長嘅時候，然後終於因為佢實在太過令人哋即係麻煩，即係日日坐喺政府門口，一個女人你又老女人你又唔能夠嚟到去對佢點樣樣，終於發還咗個教產。從1957年。被拉到1981年，到24年之後，再一次翻到教會嗰度，佢形容得好慷慨激昂，但系講嘅時候眼中有淚。其實24年隔絕喺教會嗰個教堂嗰度，上帝亦都冇離開過佢啊！其實佢一路嚟到坐監。劳改跟住嚟到去派去工厂工作嘅时候，上帝其实一直都眷顾佢个人嘅，佢亦都冇离开过上帝。喺个工喺无论喺即系坐监嘅时候，无论系喺做工嘅时候，都系一个非常之美好嘅见证，甚至咧会带人信耶稣。灵性仍然系非常之活跃。但是为什么他会为了一间破破烂烂的旧屋叫他来到去很感动地来到流泪，为什么他要争取一间这样的旧屋，其实拿了回来的时候那间屋已经是危楼了。但是他说我很喜欢回到去到耶和华的殿宇的里面，一座不起眼，在旁边起了一些比较高的楼，中间有一间小的木屋。他入到去的时候，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殿。他说我要住在那个所谓耶和华的院的里面，要在那里敬拜讴歌来到歌颂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一个咁嘅地方，佢觉得咁宝贵、咁珍贵。喺出埃及记之前，系摩西登上圣山嚟到领受律法嘅时候，以色列人亲眼睇见上帝威荣嘅显现。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嘅时候，佢话点样样啊？佢话众百姓见到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地站立。当时嗰个以色列人嚟到去到西奈山嗰个度，见到摩西上咗去，但系就见到上面有一个相当之震撼嘅图画。所以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自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到在出埃及记24章，即是说在25章之前，在来到去嚟到上帝吩咐摩西点样打造会幕之前，就喺嗰段咁嘅记载。佢话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啊，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你睇睇嗰度有一句系特別嘅，嚟到去俾我睇到第十七節，耶和華的榮耀在山頂上，在以色列人眼前。 原来喺嚟到去颁布，嚟到去点样样嚟到去打造嗰个嘅会幕嘅之前，其实以色列人系望见到上帝荣耀啊！佢亲眼可以嚟到去经历到上帝荣耀噶。呢啲都系明显标示咗上帝嘅同在。喺25章开始，上帝就指示以色列人建咗一个标示上帝同在嘅地方，嗰个地方就系会幕。会幕其实系上帝嘅地方，希伯来文可以翻译为居所，即系上帝嘅居所。但系咧，这个会幕同所有嚟到打造俾其迦南里边嘅神子嗰啲嘅会幕唔同，嗰啲里边咧系冇床铺嘅，亦都冇寝具嘅，而系上帝喺里面同以色列人相处嘅地方。系点样相处咧？祭司代表以色列人到圣所至圣所为人嚟到赎罪，众人就喺会幕嘅周围嚟到敬拜上帝。所以在25章第一件事情要嚟到去教以色列人做嘅咧，就系约柜上边有施恩座，喺嗰度上帝嚟到去向以色列人嚟到去施行拯救之恩。究竟系点样样打造？我哋今日嚟想睇一个系点样嚟到建造会幕嘅一段。会幕的特点是移动。其实做会幕就是准备以色列人离开了西乃山之后，他们去到旷野里面，他们或者再见不到西乃山上面那个荣耀，他们没有再经历那个震撼的场景的时候，让他们回到会幕里面来到敬拜上帝。会幕是漂流者的居所。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会幕一点都不应该马虎。在漂流的生活，我们感觉到生活的细节可以马虎一点。例如我们可以尤其是旅行的时候或者露营的时候，我们会住得马虎一点，吃得马虎一点，睡得马虎一点。因为这些全部都会过去。好快好快就会回复正常。但是上帝指导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是一点都不马虎。会幕的表面用山羊皮来对做。他说你要用山羊毛织11幅的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同一般防水防雨的帐幕无异。但是在这个的上面这个罩棚 的下底防雨防水之后，就第一节他说你们要用10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是要用链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来到制造，并且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特别留意用线的颜色，这些是什么线呢？第一就是它的颜色，这些是当年相当难得的颜色来的。旷野里面物料相对地缺乏，更加是艰难来到找到这些颜色，而且还要留意就是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如果直译就是思考者的手工。嗱，呢啲人咧唔係淨係我哋所講嘅工匠嚟嘅，即係話你俾件嘢佢，佢就係咁做啊。畫家或者係藝術家同埋畫匠嗰個分別咧，就係以前咧喺三藩市嗰度咧，即係或者其實全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嗰啲旅遊嘅地方咧，佢有一啲嘅工作室，嗰啲工作室裏邊咧就聘請咗好多畫匠。咁然後咧就將一啲嘅當地嘅風景咧就油成油畫又好，水彩畫又好，或者係即係唔同嘅顏料嘅畫都好。但係咧佢哋都係千篇一律，每一幅畫都係咁樣樣。佢只不過係模仿前面另外一幅畫，呢啲係畫像。但係呢度講緊啲係乜嘢啊？ 佢話咧呢一啲人係一啲叫咩人咧？佢哋係思考者，佢啲人係諗嘅。呢班人係藝術家嚟嘅，所以其實佢哋唔係純粹係工匠，佢哋係一個嘅唔係一個普通嘅刺繡，而係一個能夠設計、能夠做得出嚟嘅人。換一句話嚟講，我哋揾一個刺繡藝術家嚟到將基路伯嚟到修出嚟，嚟到修出嚟。基路伯係咩意思咧？喺《出埃及記》第20:17-20指出，佢話基路伯嘅翅嘅佢嗰個嘅翅膀伸出遮蓋施恩座。另外，基路伯也在以賽亞，亦都喺以賽亞書一樣進以賽亞書唔講嚇。而另外進入會幕嘅祭司一舉目就嚟到去見到基路伯，即係話咧嗰個嘅話，佢嚟到去受上基路伯嘅時候，佢祭司入到去嘅時候，就會見到基路伯就係受喺嗰個嘅幔子上邊，佢就知道嗰度係上帝嚟到施恩嘅地方。上帝嘅怜悯，上帝嘅赦免就喺佢眼前。会幕里用得最多嘅颜色系紫色，中文嘅翻译做蓝色嘅咧，希伯来文其实系紫罗兰色。换句话嚟讲，系偏蓝嘅紫色、朱红色同埋紫色。幔子嘅纽扣系用嗱呢啲咧就系啦。最頂嗰個咧就係紫羅蘭色，亦都係咧啱頭先所講嘅藍色。聖經即係和合本聖經裏面亦做藍色嘅。中間咧就係朱紅色，然後最底咧嗰個叫做咧推羅紫啊。啊，個幔子嘅紐扣係用紫羅蘭色，係要突顯咗呢個幔子嘅高貴。點解紫係歷史裏邊最高貴嘅顏色咧？因為紫色好難得。當時在聖經的時代，尤其是在摩西的時代，紫色基本上就是進口貨，就是叫來到去進口了腓尼基人在海上帶來的一種叫做推羅紫，就是推羅的地方，紫色就是紫色，推羅紫的一種顏色。這些顏色是一種很特別的貝母裡面里面磨咗出嚟，好少好少。一方面嗰啲贝母好少，另一方面贝母能够嚟到磨到几多颜色出嚟咧？用今日嘅估计嘅计算方法咧，一安士嘅紫色嘅颜料，呢个推罗紫嘅颜色，系大概值$100,000左右，比金仲要贵重。紫色嘅线，紫色嘅纽扣。紫罗兰色嘅亦都需要从紫色嚟到炼成，所以紫色从来都系君王嘅颜色，因为紫色矜贵同埋稀有，而朱红色就系代表权力同埋丰盛。嚟到上帝嘅面前，我哋知道我哋嚟到君王嘅面前。线系用细麻做成，细麻往往系纯洁嘅象征。圣经提到细麻嘅时候，又系被上帝洁净咗嘅。在启示录里面有两节圣经的记载，应该是19:8-15。启示录记载有四次细麻衣，我等下来到去讲了两个。都是讲到圣徒得胜的形象，上帝的居所的圣洁无瑕。我们要用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他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你就要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细麻衣就是代表了圣徒所行的义，又或者是上帝加在他身上的义。他说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就是讲到天上的众军，他们是带着上帝的义来到这个世界上。启示69章是讲到最 终嘅时候，最后嘅时候，当嚟到去上帝完全嘅德性，将上帝嘅公义带到人间嘅时候，嗰度系我哋整个宇宙嘅高潮。有一日上帝要将翻嚟嘅时候，我哋系着住细麻衣。嗰度如果嗰个幔幕、嗰个幔子系用细麻嚟到做嘅时候，是来到象征了上帝的公义就在那里彰显出来。到了26章最后的两段仍然讲到幔幕。跟第一段一样，这个是26章最尾的地方。它是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链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那跟第一章，即是跟第一节是一样。他说你们第36节就是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链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这里其实是讲什么呢？就是讲由里至外。第一节是讲到里面，现在这里是讲到外面，那个的会幕的外面，外面是怎样的。他说这个是做至圣所外面的幔幕，主题没有变，以色列人纵使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但仍然能够望到基路伯所代表的施恩座。在那里他们看到上帝的赦免，在那里他们看到上帝的威荣，在那里他们看到上帝的公义。会幕是一个来到去建打造起上来的时候，成为一个我们同上帝相遇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完全来到感受到上帝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是我想我们来到认识的上帝。是一个尊贵、施恩又公义的上帝。讲翻冯云玉牧师啊，喺1941年到1957年16年间，冯牧师喺呢度已经变咗危房嘅圣殿里边。其实佢系带领咗无数次嘅聚会，喺一座平平无奇嘅屋里边，有人喺度嚟到认罪悔改，有人喺度嚟到受洗，有人喺度嚟到奉献传道，有人喺嗰度嚟到去结婚，有人在那里办丧礼，将他们的人生在那里向主、向弟兄姊妹来告诉他，这个是我这个蒙福的人生。亦都曾经将鬼附的人带回来教堂里面驱魔赶鬼，见证上帝显出他的荣耀。在教堂里面，这间古旧的教堂里面，没有矜贵的 金子，没有银座，没有铜扣，没有紫罗兰色、紫色和朱红色的细麻线。但是那里每一个、每一张木椅、竹凳都来到标示了上帝在那里和人来到同在。他们这间的教会不一定很漂亮，但 是田东信徒的最好。我去拜访田东教会的领袖，他们的屋也都 不见得比教会那个设置好。大家或者不知道田东县是一个怎几穷的县，但大家知不知道呢，在广西里面很出名的这些是什么？梯田，是不是？很漂亮的。你看看照片，或者你亲自去到的时候都可以觉得很漂亮的。但是其实梯田我们看来很漂亮，但是现实上面其实就是在贫瘠的农村的对应的方法。因为广西的平地很少，能够耕种的地方很少。 只能够在个山坡上面来到开垦，一层一层咁样开垦，靓是好靓。不过呢，第一，担水落山容易啊，定是担水上山容易啊？好简单。而且梯田的泥土很薄，泥土之下就是石头，种得很艰难，亦都随时有山泥倒塌的危险。我再看看湖光山色，是不是真的很漂亮的？这个湖光山色，其实这个湖呢是一个山谷来的，谷里面住人，住在谷里面的人很难很难找到一片的土地，那里比较平一些，一片的土地和一个山谷里面那个泥土是相对地好一些，所以上面来到耕种。在90年代的时候，在广西，就是在华南的地方来到去有大水，他说那些人住在个山谷里面的时候，在一路见着落雨，越一路落雨落雨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见到在个山那里突然间嘣一声有一个窿走了出来，然后在那里水就是这样涌出来，好像个水喉这样，水就是这样出来，水就在山里面好像薄布这样涌出来，刹那间将一条村来到盖过了。田东并不是好像旅游见到的湖光山色，其实是一个苦贫的地方。教会里面的摆设，信徒亲手做出来的粗朴的十字架、竹椅木凳，就是冯牧师服侍的教堂，都是信徒用尽心思和能力来到打造。在教堂里面可以见证上帝的荣美，所以能够在政府手里面拿回教堂之后，这间教会就是他们最荣美的会幕，最荣美的圣殿。在那里就是他们来到跟上帝来到相遇的空间，就在那个教堂的里面，他们见到每一样的东西，就让他们想起怎样在那里跟上帝来到相遇。有很多弟兄姊妹重返教堂的时候，他就记起那日我就在这间教堂里面来到去受洗，我就在那间教会里面来到去信主悔改。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在离开西奈山之后，上帝让他们用会幕来到敬拜，提醒他们上帝是一个怎样荣美的上帝，一位满有权能至崇高的上帝。人敬拜他的时候应该献上他们的最好，因为这一笪地方这个空间就是他们和上帝相遇的地方。会幕的陈设就要提醒敬拜的人的以色列人进入去献祭的祭司，这个是神的居所，与人相会。今天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在流离的时候，我们再不见到有一个的居所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好像冯牧师一样，在流离之际再一次进入他曾经属于的会幕，在会幕里面曾经同上帝相遇，这间失而复得的田东教堂里面渴望重遇上帝，难怪泪眼盈眶。当我将会幕和田东的教会拼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两者完全不能够相比，但两个一样，他们都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他们有机会，他有一个那个整个空间里面，他就知道那里是上帝跟他相遇。在会幕里面打造了金子、银子、紫罗兰色、紫色和朱红色的线所做的幔幕，在会幕里面抬头就望得到的基路伯，在教堂里面有上帝的种种的痕迹，在会幕里面有大祭司年年献上的祭物成为馨香，而在教堂里面遇到很多年轻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空间，我们每一天 我哋唔能够翻到嚟教堂里边嚟到去聚会嘅时候，让我哋打造一个咁样嘅空间，好让我哋嚟到去敬拜我哋嘅上帝，让我哋喺一个空间里边同主相遇，嚟到建立同与主相遇嗰个嘅经验，唔好马虎。流利嘅生活样样都可以马虎，但系流利嘅敬拜生活，就算是不比圣殿，但仍然不应该马虎。就让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塑造一个这样的空间，成为一个的祭，将身心献上当作活祭。上帝配得上我们在他为他多做一些事情的。田空教堂是冯云勇牧师营造的空间。今天在你的家里面，你都可以营造一个这样的空间，因为上帝配得在这个空间里面跟我们来到相遇。我一起祈祷。我是主，我是上帝，我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在主你自己的为我们预备的空间来到与你相遇，让我们在乎这个空间，那个是一个应该我们能够来到容易抬头就见到基路伯那个施恩座的地方。因为施恩座就在翅膀的下面，在那里流出上帝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赦免。我们抬头就可以望得到你自己的威荣，犹如在西乃山上面雷光闪电大响声，云彩围绕，让我们来到去战惊的。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来到去鼓励我们，建立我们。主啊，求你来到去帮助，求你怜悯，奉耶稣名。